但我没法这么轻易就把那两个司机忘掉。我会目不转睛地追踪某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路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那两个人一样勃然大怒。或者我会努力想象某个路人的脸被怒火扭曲后会是什么样子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点是罗莎永远无法理解的。我努力用自己的头脑感知那两个司机刚才所体验的愤怒。我努力想象我和罗莎对彼此愤怒到那样的地步，最后我们竟也像他们那样打了起来，真的试图伤害彼此的躯体。这想法似乎很荒谬，但我已经看到了那两个司机是什么模样，因此我试图在脑海中找到这种情感的萌芽。然而这样做是徒劳的，最终我总是会不禁嘲笑起自己的想法来。不过我们在橱窗里还看到了另一些东西，另一些我起初无法理解，但最终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到某种变体的情感。虽说这样的变体就像是铁格栅落下后吊灯在地板上投下的影子，那位咖啡杯女士譬如说就是这样的情形。那是在我初遇乔西的两天后，那一天的上午浸饱了雨水，路人们全都眯起眼睛躲在雨伞和湿淋淋的帽子下面。 RPO 大楼在倾盆大雨中并没有太大变化，虽然许多窗户都亮起了灯光，好像天都黑了。旁边的太平梯大楼正面左半边有一大片楼面被打湿了，仿佛是楼顶的一角露出了枝叶，一路躺了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之间太阳冲破了云层，将阳光洒向湿透了的街道和出租车的车顶。路人们看到这景象全都成群结队地走了出来。就在随之而来的人潮中，我看到了那个披着雨衣的小个子男人。他在 RPO 大楼那一侧，年纪据我估测在71岁。他一面招手一面呼喊，脚眼看就要踩着人行道的边沿。我担心他再往外跨一步就要站到行驶的出租车流前面了。那一刻经理碰巧也和我们一起在橱窗里，他正在调整我们沙发前面的那块标牌。他和我同时发现了那个招手的男人，他身上披着一件棕色的雨衣，衣带从身体一侧悬荡下来，几乎碰到了脚踝，但他似乎没有留意，只是冲着我们这一侧继续边招手边呼喊。一群路人就在我们店门外聚集了起来，不是为了看我们，而是因为有那么一刻人行道上挤满了人，所有人都动弹不得。接着情况起了变化，人群变得稀疏了。我看到站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小个子女人，背对着我们，目光越过四车道的出租车流，望向那个招手的男人。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但根据他的体型和姿态，我估测他的年龄为67岁。我在脑海里将他命名为咖啡杯女士，因为从后面看，披着厚厚的羊毛大衣的他，看上去小小的，宽宽的，肩膀圆圆的，就像倒扣在红架子上面的陶瓷咖啡杯。尽管那个男人继续边招手边呼唤，而他显然也看到了他，他却并没有用招手和呼喊回应。他继续一动不动，哪怕有一队跑步者冲着他迎面而来，在他左右两边分开，又在他身后汇合，他们的运动鞋在人行道上一路啪啪地踩出小小的水花。终于 他动了，他朝人行横道走去，那个男人一直在示意他过来。起初步履缓慢，接着加快了脚步，他不得不再度停了下来，和其他人一样等红绿灯。男人不再挥手，但两眼一直焦灼地望着他。我又在担心他会跨出路沿，站到出租车流前面了。可他镇定了下来，走向他那一头的横道口，就在那儿等着他。等到出租车流终于停住，咖啡杯女士开始和其他人一起过马路的时候，我看到男人举起一只握成拳头的手按住一只眼睛，就像我在商店里看到的有些孩子在不安时会做的动作。接着咖啡杯女士来到了 RPO 大楼那一侧，她和那个男人紧紧地搂在了一起，两个人看上去仿佛融合成了一个更大的人形。太阳注意到了这一幕，将他的滋养倾泻在他俩身上。我依然看不到咖啡杯女士的脸，但那个男人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我不确定他究竟是非常开心还是非常不安。那两个人似乎非常高兴能见到彼此，经理说，我随即意识到他和我一样在密切地关注他们。是的，他们似乎非常开心，我答道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似乎也非常不安。
克拉拉，
经理轻轻地说，
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是吧？
说完这话，经理沉默了良久，手里握着那块标牌，凝望着街对面。哪怕那对男女已经走出了视线。最后他说，
也许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很久很久。也许上一次他们像那样彼此相拥的时候，两人都还年轻。
你是说，经理，他们失去了彼此？他又沉默了片刻。
是的，
他终于说道，
一定是那样的，他们失去了彼此，然后也许就在刚才，纯粹是机缘巧合，他们又找到了彼此。
经理的声音和他平时不太一样了，尽管他的眼睛还望着窗外，我认为他此刻并不真的在看什么东西。我不由得想，路人们看到经理自己和我们一起在橱窗里站了那么久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终于，他从窗前转过身来，从我们身边走过。这时，他碰了碰我的肩膀。
有时候，
他说，
在那样的特殊时刻，人们心中的快乐会夹杂着痛苦。我很高兴你能如此细致地观察一切，克拉拉。
说完，经理便走了。这时，罗莎对我说：“
好奇怪呀，他那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没什么，罗莎。”我答道。“他只是在说外面的事。”罗莎聊起了别的话题，可我还在想着咖啡杯女士和他的雨衣男人，想着经理刚才的话。我努力想象着很久以后，罗莎和我早已找到了各自的家。一天，我们又在街上巧遇了。那时，我心中的快乐就像经理所说的那样，会夹杂着痛苦吗？我们在橱窗里的第二周刚开始的一天早上，我正和罗莎说着 RPO 大楼那边的某样东西。这时我忽然打住了话头，因为我意识到乔西正站在我们面前的人行道上，他的母亲就在他身边。这回他们身后没有停出租车。 虽说他们也有可能刚刚下车，而车已经开走了，我却全没有注意，因为刚才有一群游客挡在了我们的橱窗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之间。可现在人流又开始平稳地挪动了，我便看到乔西正对我展开一脸开心的笑容。他的脸，我又想到了这一点，一笑起来便似乎洋溢着善意。可他还不能走到橱窗跟前来，因为母亲正俯身跟他说话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母亲身上的外套，一件深色高级的薄外套包裹着他的身体，在风中飘动着。有那么一刻，他让我想起了顶着狂风落在高高的红绿灯顶的那些黑鸟。乔西和母亲两人说话的时候都一直看着我，我能看出来乔西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到我跟前来了，可母亲依然不愿意放他走，还在说啊说。我知道我应该把目光保持在 RPO 大楼上，就像罗莎那样，可我忍不住偷偷地瞥向他们，非常担心他们会消失在人群中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